来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主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是带着敬畏的心，是带着爱你的心。主要是我们口中说你的话语，耳中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更要归向你，将心归给你。主，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向你求恩典。主知道说，关于你的话语，关于你的奥秘，原不是我们这世上的人，这罪人所能够明白的。但圣灵，求你施恩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透过亚撒所写的这个诗，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也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带领我们今天早上高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依靠圣灵，相信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命因着你的话语都可以进入更新、调整跟改变里面。我相信你是信实的神，也在生活当中真实的操练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生命，主要使你的名得荣耀。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里，也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求神高抹孩子的心，孩子的口，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我们说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诗篇五十篇是亚撒的诗哈。那亚撒是大卫的设立的诗班的诗班长，好，主要有三个人：亚撒、耶杜顿跟希曼这三个人。那亚撒是为首的就是这整个诗班的带领者。那亚撒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聚集，好，那希曼就是中心的，耶杜顿就是不断赞美的。好，这好像在讲到敬拜神的三个属性，但是这里我们就回到亚撒所写的诗。那五十篇这二十三节里面大概分作四个段落，那一到六节是讲到关于神的公义，那七到十五节就讲到神对那个跟随他敬虔人的一些的警告，那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就讲到神对于那跟随他却不忠心跟随他的称作恶人的的一些的警告，最后又对应到最后两节是对应前面的那六节，这样就讲到神的公义。好，所以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来读。
大能者耶和华已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视为大瓜。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召举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好，到这边第一句话就讲到说大能者，那原文是用两个字写出来的，就是 Elohim 跟 Yahweh 这两个字。好，那这里就讲到神是救赎的神，神是全能的创造主，是自有拥有的神。那神耶和华已经发言 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这里是指的就是所有的所有的特别是指什么呢其实从一到六节里面讲到最后的五节，就讲到说召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这里就进到一个场景里面，就是审判的场景。审判的场景是所有人都要被招来，但是从谁开始审判？属神的。这里第五节第六节就是召聚谁的名？神的圣名。所以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一到六节这里先讲到末日的那个景况，透过末日的景况来警告我们的心回到现实生活，回到现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间点还没到，我们的心是很容易什么松懈的，很容易不去注意的。所以他从末日的观点先讲到神的这个属性跟他必要做的事情，好让我们的心得以警戒，得以敬畏我们的神。就讲到说他会呼召所有天下的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指全部的人。然后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锡安当然我们知道是神同在的地方。锡安山，这里锡安指的当然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被呼召的地方，也是献上以撒的地方。那这锡安山也是 大卫把约柜迎回到大卫的城，也是所罗门最后所盖的圣殿的地方。锡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净光之处，干净的净，光亮的光，净光之处。好，净光之处指的是什么？当神同在的时候，一切渣滓全部被除尽了，所有不属神的东西都被除尽了。那个是对比于神颁布律法的西乃山，因为西乃这个字或叫做何烈西乃其实就是何烈山。西乃山的意思就是多次的，很多次，就像罪人一样，在上帝来看没蒙你没卡你，全身都是刺。但是神的工作，其实不管是西乃山或者是锡安山，都预表了神的工作。但是从西乃山开始一直到锡安山，就是神同在的山，它就会成为净光之处。那它也是摩利亚山，摩利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选上的，被选上的。好，所以这里讲到说，那被选上的人，神已经发光。当然神发光，神不需要光亮，这里神的发光是神已经彰显他自己很多的属性，在谁的身上？在他选上的人身上，就是锡安，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城。在这个地方，人都应该要明白神的属性是如何。所以神已经发光了，神都彰显了，在大光，在白天，你眼睛好，你不可能看不到啊，你一定看得到的啊。所以你应该要知道，第三节，我们的神要来，他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视为大刮。就讲到神的全能，还有什么？他差遣使者，就像希伯来书讲的天使是什么有以火焰为使者，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些天使就行在他的侍卫，要干嘛？天使要执行神的公义、圣洁，他的各样的作为。所以这里就讲到第三节，讲到说神要来，绝不闭口，也就是说神他会真实的显现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今天活在这地上，好像不是用肉眼去看到神，不是用肉耳去听到神，但神在不在，我们要存敬畏的心，神必定彰显。好，那第四节，他呼召上天下地，为要审判谁？这里讲的是他的名，他的名。所以是从他的名开始，这是上帝公义的属性。为什么审判要从神自己家开始呢？因为要叫万民看见神的公义，他是什么？按事实审判的。即便你曾经信靠过他，但你的行事为人不是遵从他的旨意，那上帝也照样以公义审判你。好，当然审判这个词，我们不要只想到审判之后只有刑罚。请问审判之后有没有包括你做对事的要给你奖赏？有两面性，审判包括刑罚，审判包括什么？奖赏。好，所以这两个都在审判。那至于被审判者呢，如果你是行在神的属性公义当中，你就怎样？等着受奖赏。但是如果为恶呢，就等着受刑罚。好，所以这里就讲明上帝是公义的属性，这公义的彰显会在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会完全的表明出来。好，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末世的观点，回过来警戒我们的心。好，所以第五节讲说，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讲的就更清楚了。这里审判的最开始，绝对不是从不信的，不是从外邦人去审判，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去审判。所以也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诚实的意思就是真理，你要在真理当中敬拜他，不是用你自己的决定，用你自己的感觉，用你环境来敬拜他，必须在真理当中用我们的灵敬拜他。第六节，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把公义圈起来。所以这一段要讲的就是公义的彰显，在那末后的日子一定会怎样完全的显明出来，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神。好，所以神要召出他的名来，要审判他们，就讲到这个部分。好，接下来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先来念。
我的名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必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 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因为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兽野地的走兽都也都属于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羊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献与神，又要向至高高者为喊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处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好的，这边这一整段话讲的对象都是谁？都是属神的。好，那第七节讲到说，我的名啊，你们当听我的话。那个听字，好，这听字也是以色列人最在意的一个字，他们叫做虚马，虚马就是听。听什么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好，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的神啊，我要爱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这里就讲到什么关系？好，那这个关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词叫做圣约，圣约之名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神要在这里，在末日还未到之前，要我们要怎样对他打开我们的耳朵，要听他的话。好，所以他要开始劝诫我们，因为这个劝诫其实就是管教嘛。管教不是只有你做错事才管教你，管跟教，管呢就是什么，要在你走错的时候要把你导回来，教呢就是事先就告诉你一些事情，不要让你跌倒。所以管教不是只有你做错事的时候才管教你，那在事先你还没跌倒之前就要教导好你，甚至帮你立好界限。好，那可能听到律法，即便你没有犯律法，都会让人不舒服，但是这个管教对我们的心是好的，因为神立起界限，你才有真正的安全感。你没有立界限，你哪时候惹怒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那一旦做错了事情，上帝会不会平白无故是说，那算了算了，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我们国家规定杀人是要怎么讲，要被判刑罚的，然后因为你不知道就去杀人，然后就免除刑罚吗？这是不可能的。好，所以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若不受管教，那就是什么失子。所以在这里，我要劝诫你，基本上就是什么，要开始要提醒我们，要教导我们，要管教我们。好，第八节，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也藏在我面前。哎，为什么突然话锋一转，讲到说我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那个责备的字，为什么要讲责备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晓得神虽然是公义圣洁，但他也是慈爱信实的，以至于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惧怕的心，好像我们做错了要去献上赎罪祭的时候是怕的要死，好像我们不献祭上帝会立刻击杀我们，好像上帝都不给人路一样。 这是什么？在表明你到底是儿子的心还是奴仆的心。你的献祭到底是儿子的心，你是在意这一份关系，还是你害怕被上帝惩罚以至于你要献祭？这个就分出来了。所以这里这句话就讲到说，我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也藏在我面前。神是信实的，你为神所摆上的燔祭就是奉献祭。这里的祭物可能就是对比，如果是奉献祭对比的就是感恩祭嘛，素祭平安祭之类的，这两个这些东西不管你怎样，你献上的是用儿子的心献上，不是用奴仆的心献上。你用奴仆的心献上，这个讨神喜悦吗？是因为害怕被惩罚，以至于你不得不做一些宗教义务跟行为，上帝需要这个吗？上帝是不需要这个的。所以上帝不要人带着一份隔阂来到神的面前，这份隔阂就是你怕神怕到过头了，就觉得好像上帝是个非常严厉的上帝。好，那当然上帝有他的威严，但上帝也有他的慈爱。但是如果是在关系里面呢，那就不一样了，父跟子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不要带着这个 奴仆的心要带着儿子的心。那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又讲到另外一个部分，第九节讲到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但是第九节对应十跟十一节，十一节十跟十一节最多的词就是我的我的我的，这里第九节却说你的，所以这里有点是反讽的意思。你献上的好像是真的从你家中带来的公牛，对不对？带来的山羊，对不对？但到底是你的还是神的？是神的。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为神做什么。神其实说万有都是神的，所以包括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因为规定而要奉献吗？还是你承认这所有的都是来自于神，你愿意回应回去是表达你的心。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你到底是甘心祭还是勉强祭？前面讲到说，你到底是儿子的心还是奴仆的心？这里讲到你是甘心祭还是什么？还是勉强献上？好像你拿出来好像挂把呢，你献上给神，就说啊，所以对我的做不的做不丢代志，所以得要带出你的羊跟牛来，要怎样，要损失，好像就是你闯了红灯之后，就那边很生气说，这个地方平常都不会有警察的，你了解那个状态吗？是你的心里面有问题，然后你解释的方式也完全错。所以这里从第九节就对比第十节，讲到说，因为树林中百兽是谁的？是神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神的，然后山中的飞鸟，神都怎样都知道，也就是说他有什么合法的统治权，这些他都知道。然后呢，野地的走兽也是属他的。既然是属他的，你献上给神，到底是神给你可以献上的，还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都是神的恩典，不管。这个当中应该说我们献上赎罪祭基本上也是上帝的恩典，这里要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是我们中保，上次有讲过，中保的意思就是保人。中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保证人，一个是中间介绍者，中介。好，那保人的意思就是他做保证，当你还不起的时候啊，就责任落到谁身上？就保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犯罪了，我们担得起结果吗？代价吗？就担不起，对不对？所以这位保人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担上了。所以这里的献祭指的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罪不可能凭空消失，罪如果平白无故被赦免，那就指上帝是不公义的。上帝没有理由的赦免一个人罪，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上帝。上帝要赦免人的罪，必须有人付代价。所以过去用这些牛羊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肉身的人，以命代命，这个部分上帝才会接受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人能做的，你带出公羊，你带出公牛，不要以为是你还不错，你可以知道神的律法，你可以献上这些财物让神赦免你的罪，不要做交换的动作，上帝不接受这个。这个就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恩典，你的牛你的羊也是上帝给你的，你能够献上这个，最重要是上帝要你的心，你的心是否忧伤痛悔，知道说这是走错路的，但是我感谢神，因为有神的恩典，我仍然走向神，而不是说今天我有能力我就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今天我实在是拿不出来我就躲神躲得远远的，就像亚当就像夏娃一样，这对吗？这仍然是不对的心。好，所以在这里就把这个指出来了。那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又是另外一组，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这里就讲到这些属神的子民，你不要去学这世界宗教的系统，好像是他们的神明会肚子饿，你如果不给他东西吃他会生气。上帝有这种问题吗？ 没有这种问题。所以不要带着这个错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到底是给神的还是神给你的，这个 要怎样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要分清楚，是神给你的以至于你能够跟神恢复关系，那是完全的恩典。如果是你给神的，你以为上帝他会饿吗？他需要你献上这些牛肉羊肉吗？他喜欢吃 BBQ 吗？他喜欢闻 BBQ 的味道吗？ Aroma 香味，不是。上帝要的是你那颗忧伤痛悔的心。这个祭物之所以被悦纳，是因为忧伤痛悔的心。我们要想想在铜祭坛前面那个情境到底是如何，那是非常血腥的，那是非常，味道好吗？味道非常的不好，牛羊被割喉流血，身体被切成筷子，在那里清洗，那里充满的是血腥味，然后呢被放在祭坛上面，被焚烧，也被扒皮，很多的动作看起来都是非常的血腥的。这些血腥的场景在预表什么？上帝的愤怒，上帝对罪的愤怒，对吧？所以当你在这里忧伤痛悔，身体被切成筷子，被水洗过，放在祭坛上完全烧掉的时候，神知道你那个忧伤痛悔的心，他才愿意怎样接纳你，是因为我们悔改了，所以神就怎样，他的慈爱就可以彰显的，他就用他的儿子神的羔羊代替我们承受这一切。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不要以为是我们可以给神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十二节十三节这里就讲到另外一组对比，是给神，不是是神给的，不是我们能给神的。最后焦点就回到十四节十五节，所以从第七节一路到十五节，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结，应该说什么结论，就在十四节十五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要荣耀我。这里讲的都是关系。好，你们要以感谢为祭，上帝看不到吗？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是上帝看不到吗？绝对不是。这个感谢是什么？知道这一切都出于神，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神是信实，这一切的美善都因为神。所以即便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要想想看，我们既是属他的儿女，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到底背后是神的恩典还是神在生气？神的恩典，那不当感谢吗？不当赞美吗？所以在患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仍然要对焦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要有什么属天的眼光去看见这个环境背后神的手，祝福的手。这个操练是怎么讲，这样的认知是必须操练出来，我应该这样讲，这样的认知是操练出来的，是你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不断不断的操练，不断不断的透过感谢赞美里面去看到上帝的美好的属性。当你犯错的时候，他让你马上被看了一张红单，你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到底是感谢说，上帝啊，你真是公义，别人不属神的随便犯罪逃过也就算了，属你的儿子一犯罪马上被揪出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的良知其实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如何胜过我们的情绪，那是在一次一次的操练当中越来越对向神的美善。所以越认识神的所事，越认识神的所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安全感就更多了。如果不进入操练，光头脑知道没有用，光说不练基本上是不会有那样生命，不会有那样灵命的。所以灵命是在操练当中长出来的。所以第十四节就讲到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还愿意思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许愿最重要的不是上帝需要你给他什么，而是你讲了这句话，你跟神许的愿，你是不是应该学像神是信实的神，说了就要做到，那你做不到的就不要随口乱说， 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的心要懂得敬畏神。这里特别讲到主仆之间的关系，主仆之间的关系，你要知道这位神是你的主，你在他面前不要怎么讲啊，散散漫漫的任意而为，你要懂得敬畏他。那第十五节就讲到父子的关系，要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患难之日不求告神，那是什么关系？有信心吗？信心不是在于环境，信心不是在于感觉，信心是在于上帝讲过什么话，你接不接受？接受之外，你相不相信他会成就他自己的话，在他自己的时间，在他所兴起的环境当中，这一部分如果完全认定是神说过的话，他必成就，这个才是真真实实的信心。因着环境，因着感觉而来的信心，全部是自信心，全部是假的，那个东西不会成就上帝的旨意。只有你在上帝话语上面站立得稳的时候，你相信神所说的，按着神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就的。向着神要有信心。我们讲挪亚好了，建造方舟是多久？100或120年。你来到100年，你来到99年的时候，那个感觉如何？上帝，你还是信实的上帝，需要怀疑这个吗？这就很挑战啊。但是挪亚他盖方舟的时候，他经历这100年的，其实也是蛮苦难的，你知道吗？他盖的方舟，如果你回去查圣经，他其实就是个长方盒子，宽跟长比是1:6，然后高我忘了，好像1:1.5之类的，看起来像什么？棺材，真的看起来像棺材。它不是画家画的船的形状，它真的是棺材的形状。那这种船在海上，它要去哪里？那就不是你决定的啊，上帝决定啊，他就直接预表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执行死刑的地方，但是死后重生，然后我死了，真的生命才会出来。所以挪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那个熬炼，今天换作我们要等100年，有人说是120年，因为前面神说地上地上人终日思想尽都是恶，然而他们的年数还可以到120年。这120年可能就指着说，当上帝决定要做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有120年的时间。所以有人解经说这是120年的时间，但是挪亚造方舟是造100年，正值他造完100年的时候雨就开始下。好，所以有两种说法，但是无所谓，重要的是什么？挪亚的信心。挪亚知道上帝说过这句话，上帝要审判这地上人的罪恶，神就一定做好。那当然多讲一点，地上的罪恶是什么罪恶？你查遍圣经看不到他们讲当时世代人那个罪恶是什么，直到耶稣基督讲出来，就是那世代人照常吃喝嫁娶。原来你即便做的是世人都在做的事情，而且看为对的事情，吃喝嫁娶，但跟上帝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为恶。因为你生命被造并不是为了你自己，我们生命被造是为了神永恒的国度，照常吃喝嫁娶，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神要灭了那世代的人。感谢主，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对吧？因为那世代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没有其他活下来，那我们今天都是挪亚的后裔。所以照理讲，我们应该是这样回到这个信心的里面。所以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那个就是什么？倚靠的心，依靠的心，信心也好，依靠的心也好。第十节就讲到爱神的心，就讲到主仆的关系。第十五节就讲到依靠的心，就是父子的关系。好，所以这就讲到我们这成为神的子民，虽有义务，但也是特权啊，对吧？有义务也是特权，这个就是在这份特殊的关系里面所有的。所以这里在警告那些称为神子民的，而且你是带着敬虔的心，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的分出来这些事情。刚刚讲的，你到底是儿子的心还是奴仆的心？你到底献上的是甘心祭还是献上的是勉强祭？你到底在这里是给神的，还是这里表达是神给你的？这里 这整段当中就把我们心中很多隐藏的事情都凸显出来了。接下来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来读。
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我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到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在毁谤
你的
兄弟，
常毁
你
亲
母的儿
子，
你
行了
这
些
事，
我
还
闭口
不
言。
你
想我
恰和
你
一
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
事
摆
在
你
眼
前。
好，到这边，接下来从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其实他讲话对象也是神的子民。但是 这群神的子民是不忠心，不是真的委身在 神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不管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或是指后面的教会都有。这里讲的就是，即便你看起来外面行为是在这群当中，但仍然是行恶的。所以第十六节，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谁会传说神的律例？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是信主的人才会传说神的律例，但是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想要说说而已，想要像让人知道他懂得很多而已，他不是真的要遵守神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所以这里就警告人，这些神的百姓不要怎样，不要用一个外在的形式想要在当中显出自己的优越感，这种骄傲的心是为恶的。所以这个就被上帝直接称为恶人。第十七节就讲到说，其实上帝看懂人的心，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可以讲神的道理讲的头头是道，当自己被熬炼的时候呢，却把神的话丢一边，所做的决定跟世人没有两样，这个是不是恨恶管教？是，这就是仇敌也会撒败子在神的田野当中。所以我们生命的操练必须要真的进入这一个部分。苦难有时候是我们灵命的催化剂，在苦难当中我们反而怎样，要真实去面对。因为你要怎样，你的情绪要能够过去，你要对神有信心，你要对神委身，你要是为神所做的，那就是敬拜。如果是拿自己跟世界上人去比，那就表明我们还是属于世界的系统。圣洁的意思就是从世界系统当中分出来，圣洁不是说你已经完全，但圣洁就是你做一个决定，从世界的系统当中被分别出来，我是属神的系统，在神的话语里面我要学着去遵行，了解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当中要被分出来的，真的是敬畏神，真的是爱神，真的是属神系统的，就要学习在当中开始把自己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里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让人家翻白眼 的基督徒，这里是讲到说，真的是我最重要是我们里面的心，你到底是为谁做的？在家人当中你受委屈的时候，你知道对方不对，你追杀他还是为他祝福祷告？哦，这很考验我们，对吧？你到底是要追杀他不给他道路，还是你里面仍然有宽恕的心？这就分出我们是属世的系统还是属神的系统。这个圣洁的操练也是不断的操练之后灵命才会成熟的，所以都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恶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恨恶管教，将神的言语真的进入这个情境的时候就丢一边去了。好，你那当然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讲的就更直接了，就是什么？行恶，行恶。那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一同有份。当然神的子民，神的教会，你会不会跑去跟恶人在一起，跑到黑道组织里面啊？当然不会啊。问题是那做的有分别吗？做的如果没有分别，在神来看啊，那还都是一样啊。虽然你不是到黑道组织，但是你在神的组织里面干黑道的事啊， 那不是一样，所以还是行恶嘛，所以你又与行奸淫的一同有份。那奸淫不是只有性上面的奸淫，还包括到什么？凡是对神不忠心的，我们讲以扫好了，以扫在希伯来书被称为是什么？淫乱的。他哪里淫乱？他娶迦南女子啊，这淫乱吗？不是，他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可以不在乎长子的名分。我现在肚子饿，就要红豆汤，管他什么这个名分。所以对神不忠心，不把神的事放在里面，请问你这是不是淫乱？这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属灵的淫乱。所以堕落是什么？是在吃上面啊，跟亚当夏娃是一模一样，对吧？亚当夏娃的堕落是什么？吃。哎，撒旦的堕落是什么？在神面前敬拜那个今生的骄傲。所以堕落不要把它想成好像犯严重的罪才是堕落，当我们对神不忠心的时候，那一刻已经堕落了。凡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一刻已经堕落。所以我们就要警醒，我们的状况麻烦还蛮多的，对吧？所以感谢赞美主，还好有神的羔羊为我们献祭，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仍然带着儿子的心，带着甘心祭，带着什么？这是神给的，以至于我可以给神。我要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我能够走向神是因为神呼召我，这个次序很重要。神爱了我，我就可以爱他，这是信心。如果用感觉呢？如果用环境呢？你可能看自己，哎，我每天读经四章，我只有读一章。你一比，你还敢走向神吗？但是你是看世界还是看神？这个当中就要分出来，你就要勇敢的走向神，这就是儿子的心嘛，对吧？我知道我不好，我天父也知道我不好，但是我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为了使我脱离那幼稚的境况，所以我要带着儿子的心走向神。好，所以这里就讲到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所隐藏的事情，透过诗篇五十篇其实都被凸显出来。你口说十九节，你的口认说，认说就是什么？不节制啊，不懂得这些事情神都查验，或者是不在意啊，因为末日还没到嘛，所以不在意，所以就不节制。那你手编造，编造的意思就是故意，哦，前面不节制就算了，后面是什么？故意，哦，这些行恶。那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母亲的儿子，就是在人当中怎样兴风作浪，兴风作浪，就在关系里面任意的破坏。那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背后直指的就是什么？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这就是恶人。好，那第二十一节，你行了这些事情，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的眼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好像时机未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是时机未到。以前人都懂这句话的意思，但这里讲的就是什么？神是独立独自做事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为恶，那日子过得还蛮平顺的，就以为神不在意。神在他的时间里面，他现在是暂时在忍耐着。忍耐什么？忍耐希望你能够悔改，忍耐给你一些教导，给你一些管教，给你一些道路，好让你可以悔改。不是代表上帝不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他最后讲到说，我将这些其实我要责备你，要将这些事情摆在你的眼前，也就是说终究上帝要公开审判的。这也就对应到最前面的，不管你今天为恶顺利，甚至大家一起同伙为恶都顺利，但是神的审判还是终究会临到的。这里就警戒我们的心，因为泡在文化环境当中，那个堕落是很不自觉的，那种堕落是很不自觉的，大家都这么做啊，大家都说一样的话 好像没什么。但是我们的心真的要从这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叫圣洁。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圣洁是分别，分别自己属神系统，不属世界系统。既然属神系统不属世界系统，世界的人是 喜欢你还是讨厌你？这个其实要很清楚。当挪亚还在那边盖方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说这个老头子他搞派去，哪有方舟长这个样子，说要雨要下下来，有洪水要下来，都已经过了90年了，99年了，有什么事吗？了解吗？容不容易？他要忍受顶撞，他要忍受羞辱，但是他相信上帝讲的话他一定会成就，在当中继续忍耐下去，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为了行 要成就十字架，当中他忍受罪人的顶撞。所以各位，我们真的不要从环境当中去求我们的感觉，去求我们认为好的环境，那个好像才是一个走对道路的，错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都不是这样。所以你去看希伯来书11章的后面那部分，就两群很 都是属于信心人物，一群呢就是脱了狮子的口 然后什么脱离了刀剑 很多的灾害都脱离了，另外一群呢就是被卖了啦，被杀了啦，丢到狮子坑被吃了。请问你这两个难道是不一样吗？所以各位，煎炒煮炸上帝已经决定了，煎煮炒炸煎煮炒炸上帝已经决定了，我们 不能以生死成败论英雄，是我们里面的心。那别人遭遇的事情，那是他的心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随意论断，对吧？我们很容易说三道四的，很容易，我跟你讲，三两个聚在一起就开始讲起来了，但是当神警戒我们的时候，赶快节制，不要认说恶言，不要用舌编造什么诡诈。好，所以这里就要我们敬畏神。所以从第7节到15节是讲到对敬虔人的警告，跟第16到21节是对不敬虔人的警告，但是都是对神的子民在说的。最后20到23又对应最前面的1到6节，我们来读：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最后在这里亚撒写的这个诗，就要提醒人的心，要真真实实的敬畏神。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所以当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还有机会盖棺论定，想要悔改都没有了。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看到这事的时候，真的，那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这事是什么事？这事就是上帝的公义跟信实，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信实。所以我们若是为神所做的，别人看为不好，那也就这样，忍忍就算了，对吧？因为是神要审判我们，我们献上的，因为献祭管你是甘心祭或勉强祭，别人看得出来吗？奴仆的心，儿子的心，你看得出来别人是奴仆的心还是儿子的心吗？你看得出来是他给神的还是神给他？你也看不出来他里面的决定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面对上帝，对于别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评断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是自己愿意这样子，上帝是信实的，那免得我 他说当我们警戒我们自己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回正路，免得那末日审判来的时候，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神的大能，神的威严，他一旦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谁挡得住？没有人挡得住的。好，所以我们要自己警戒，神是按事实审判的，即便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照样是按事实审判的。但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在还没离开这世界之前有没有恩典？到处都是恩典。刚刚讲的我们能够进入赦罪的恩典里面，那都是上帝承受了后面所有的结果，神的儿子承受这一切的，所以都是恩典。若不是恩典，那我们怎么可能走得进去呢？所以第23节，凡以感谢为献上为祭的，便是什么？ 荣耀我。所以这里的感谢，透过这整章的这样看下来，我们这个感谢就更加的真实了，我们就更加的真实了。原来神是这么样一位美善的神，他是有恩威并重的，我们不能只选择性看到他的恩，没有看到他的威。他是恩威并重的，他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按事实审判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就会像五十一章后面所讲的，大卫因为神对他的责备责罚，这里显出上帝公义的时候，他里面的心仍然是向着神的，对吧？所以不要因为被公义审判就愤愤不平。被公义审判的时候，不是公义审判，当被公义神的公义管教的时候，你不要就愤愤不平，你要因为神的公义心里面要高兴欢喜。神啊，这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是真真实实，是轻慢不得，是隐藏不得的，是在你面前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样子，内心却不是真实这样灵命的。好，所以这里讲到灵命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是只有外面成就，里面的灵命胜过外面的成就。外面的成就靠人的努力，有时候很快是可以推出来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我们预备我们生命的深度，上帝必定会开拓我们的宽度，才会做得长久。记得我们是为永恒而做的，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上帝是从永恒当中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量出一个生活的现场情境，然后量身定做给你。背后神仍然在，背后神的旨意仍然要成就。所以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第一个不可以比，第二个要怎样，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为神而做，不是给人做的，要分出自己是属神的系统，不是属世的系统。这样当中我相信最后的结果，上帝一定会怎样，公义的审判。 好，所以那以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当人的心调整对了，这个上帝是最开心的，那也是上帝得荣耀的时候。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按正路而行，最重要是我们要预备心路给上帝，预备我们的心两方面，预备我们的心走向神，也预备我们的心让神走向我们。我想这在以赛亚书里面谈的很多，高山低谷都要怎样削平，弯弯曲曲的都要变为正直。好我忘了，我在那个什么地地洼要变为平板，要修直你的道路。到底是谁修直？神有神要做的，人有人的责任。神的恩典从来不会免去人该负的责任，记住这个原则，神的恩典不会免去人该负的责任。上帝救恩给你，要你信耶稣就得永生，你口不开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你口不开，上帝救恩已经在那里，也预定拣选你了，但是你口不开，你忘了你该负的责任，救恩会不会临到你？一样不会临到你。所以记得，但是救恩是我们能做的吗？我们永远做不出来，永远帮不上上帝任何忙，这个部分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信，接下来就要回应他。所以神有神的全权，人有人该负的责任，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凡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话语一揭开，就把我们心中所隐藏的许许多多事情凸显出来，也让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真心，要用我们里面的内里的诚实来面对你。主啊，我们虽不完全，而且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败坏，甚至是失败，在人的眼前，甚至在那不信者的眼前都轻看了我们。但神啊，我们若在意别人，如果我们被别人的眼光所捆绑了，主啊，我们说我们的心能不得自由。甚至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带着惧怕的心，不是带着那个儿子的心。我们以自己做的不好，不敢来到你的面前，那个 自卑到不敢来到你面前，主啊，这都是错误的，主啊，因为到如今，当我们还没有进到那最后日子之前，还不是定罪的时刻，仍然是施恩的时刻，主啊，所以我们的心中要发出对你的感谢，我们的灵要发出对你的赞美，主啊，我不好，但是神啊，我要警戒我自己的心，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是真实的心，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主啊，你是按着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来到我当中帮助我们，若我们不敬畏你，我们也当警告自己，主啊，你的审判也都是真真实实的，让我们今天因为你的话语，我们的心要再一次回到这条正路上面，耶稣啊，你向来是帮助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我们向你的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调整我们，对焦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对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们稳稳妥妥的走在这条道路，虽不是眼睛看见火柱云柱，但是啊，真神啊，你的火柱云柱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在我的灵里面提醒我，使我稳稳妥妥的跟随你，直到我进入主啊你的迦南之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能够成为一个经营者，主啊，因为迦南的意思就是经营，就是让我们生命可以被发展起来，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已经爱了我，谢谢你已经带领了我，主啊，我要回到耶稣所讲的一句话，若有人爱耶稣，就要遵行耶稣的话。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我们一起。